美联储礼拜三公布决策，市场面临两大问题无解。世贸暴雷牵动上海地产，业界话比恒大违约更差。学者表示，五年内中国房价将跌10%，长期可能下跌30%。全球资产管理公司话，喺美上市嘅中期已经游戏结束，多个恒大地块被中共地方政府强制回收。印度发展自己嘅太阳能产业以对抗北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6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联储已经发出了政策转向信号，决定尽快结束刺激经济的政策，更多的关注通胀风险。业界指出，这个为明年上半年实施加息政策打下铺垫。而行业人士指出，在美联储鹰派政策成为定局之际，市场将面临两个比较严峻的问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当局已经对一系列过热的经济数据感到惊讶，这个包括就业市场的短缺、通胀上涨和物价压力加大，官员他们可以加快脚步，以便在明年可以更快的加息，将短期基准利率从接近零的位置上调高。大多数美联储官员预计，他们明年将需要加息不止一次，以对市场实施调控，这个取决于市场的潜在通胀前景。现在美联储不再强调通胀可能是暂时性的，而是转移警告长期风险。贝莱德全球固定收入首席投资官吕克里德评论说，他认为按照现在经济市场的情况，美联储结束宽松政策的时机已经好迟了。不过美联储可能不会有任何必须在明年某个时候加息的计划，后续的数据将决定他们的动向。前汇丰外汇交易员、市场情报公司频谱市场总裁唐立利认为，美联储的政策将会被市场留下两个目前看来无解的问题。他指出，第一个问题是国家经济能否挺得住美联储不断升息的考验，第二个问题是美国股市能不能够顶得住货币政策收紧的考验，这些问题是需要关注的。唐立利认为，按照现在的经济局势，美联储升息将会造成过于庞大的影响，但是2022年第一季度更新的数据会进一步反映经济的真实情况。业界亦指出，如果美联储采取升息政策，投资市场还会面临新一波的挤泡沫压力，增加金融市场波动。美联储升息将会带动资金回流，导致美元升值，对出口较多的国家十分不利，对借贷多的企业和机构来讲更是雪上加霜。上海地产商世贸集团近期传出违约消息，引发海外投资者震惊。英文媒体引用业界人士的评论说，世贸集团出现危机比恒大的债务违约问题还要差。根据彭博社的讲法，虽然世贸集团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到恒大集团的三分之一，销售额排名在中国地产商的第13名，但是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讲，世贸集团一直被认为是整体状态健康的企业，评级较高。在这个之前，世贸集团仍被位于评级评为投资级，而很多投资者对公司违约的容忍度远低于恒大这样的集团。农澳银行亚洲信贷主管巴贾吉表示，在我们看来，世贸崩盘将比恒大更坏。众所周知，恒大是一家杠杆率很高的实体，但如果好像世贸这种专注于上海等优质市场的开发公司都无法在这场危机中幸存下来，这样全球信心将永远丧失。行业指出，世贸集团如果陷入危机，可能导致国际投资者重新评估中国地产市场风险，这个会导致更多的评级较高的中企开发商无法获得融资。彭博情报分析师在10月15日指出， 预计北京可能被迫进一步放松对房地产行业的限制。如果市场的负面情绪蔓延到评级较高的私人开发商，行业销售可能会崩溃，引发更多违约。另一方面，中国地产市场的债务压力仍在不断扩大。在15号，广州富力地产证实，企业正在面临还债困难的局面，寻求将1月份到期的 7.25 亿美元票据延期6个月支付。企业亦提出以面值 17% 的折扣回购部分债券的建议，以试图避免付款失败。中国地产市场近期出现企业连环债务暴雷事件，引发行业关注。大陆经济学者这个礼拜警告说，按照现行趋势，大陆地产市场在未来五年内将会出现房价回调 10% 的情况，更长期可能会出现房价跌 30% 的局面。根据媒体报道，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在凤凰网财经峰会上说，他预测在未来五年内房价将会降到现在价格的 90%， 而未来甚至会跌到现价的 70%。 预计在核心城区的一些核心地产仍然有保值功能，但是未来增值的空间势必会进一步压缩。邵宇认为，目前北京当局对地产行业的政策调整是一次对地产行业压力的测试，因为养老金出现亏空，调整地产政策是为了避免未来的尴尬局面。对于这个问题，时事评论人士何旭认为，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实前景肯定要比行业讲的仲惨，连大陆的媒体都能这样公开传出降价的信号，显然是市场上已经溃不成军。目前中国全国的房价已经连跌四个月，一些深圳等一线城市的业主为了尽快售出房产，在十月份已经降价超过 20%， 而中共政府在多地紧急发布限跌令，显然是发现房价已经开始跳水了，有些惊了，不用等五年，过几个月可能有些房产就已经需要打对折出售了。比如恒大等传出债务违约企业的房屋，房价要折上加折，然后还是没人敢买，没建成的房企更是零销路，整个地产市场已经显出大下将倾的局面。按现在的走势，中共政府怎样调控亦难救，而且美联储可能会在明年加息，这样的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会比今年更难办。国际资产管理公司预计，大多数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可能会面临退市的局面，这个意味着这些中企可能会失去资本市场的青睐。 TCW 集团新兴市场主管研究董事总经理大卫洛文格表示，他认为对于很多在美国市场上上市的中企来讲，游戏基本上已经结束。在这个之前，这些企业的问题已经存在20年，美国一直没有能够解决它。在12月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终确定了要求未经审查的外企从美国证交所退市的法规，而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也在近期宣布从美国退市。洛文格评论说，我们已经到了转折点，如果美国监管机构无法访问中企的这些文件，这样他们就无法保护美国市场免受欺诈。他预计到2024年，大多数中概股将不能够继续在美国上市。此前中国监管机构长期禁止美方机构检查中概股的审计情况。洛文格对 CNBC 说，鉴于现在中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双边关系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改善，我们在未来几年内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礼拜，中共地方政府当局宣布撤销多个恒大集团地块的所有权，收归政府所有。根据中共海南省海口市的声明，恒大在海口八块土地的不动产权证书已经作废，被海口市当局无偿收回。声明指出， 这些土地都存在因企业原因，超过约定动工期限满两年但未开始建设的情况。被收回的土地大都是恒大在2015年期间收购，原属新世界中国地产公司，但由恒大协助接盘。这次恒大面临流动性危机，以前接盘的土地亦全部被政府撤销产权。大陆媒体指出，目前广东省政府正起到处置恒大风险。有消息人士说，政府工作组近期口头通知恒大各区域公司，要求暂停所有资产处置，以供工作组正式摸底，清理真实的资产负债情况。报道亦指出，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在近期的内部高管会议上，证实企业在复工复产、保证交流的领域，行动滞后于预期。消息传出之际，恒大集团16号盘前下跌 11.46%， 再度筑底。印度企业表示，为了打破中共政府在太阳能供应链方面的优势，国内公司计划在印度制造面板和组件，以避免对中共产业链的依赖。在这个之前，印度总理莫迪声明，该国政府将在未来十年间大幅度增加太阳能设施的使用。印度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商之一略撩表示，印度应当组建自己的产业链，如果继续依赖进口的中国产品，这样印度就是起到增加对北京政府的依赖。为了提振国内产业，印度政府正起到征收高额的太阳能进口关税，并承诺为在国内建厂的公司提供数亿美元的补贴。当局目前禁止为新的太阳能项目购买中国面板。在去年，中印两国发生边境冲突，莫迪政府和北京的关系急剧恶化。去年年中，当印度政府发起自主运动以鼓励国内产业时，太阳能是目标之一。华尔街日报引用调查机构的数据说，现在十几家公司已经申请印度政府的援助，希望在2023年之前建设约19吉瓦的太阳能电池板产能，而现在约为10吉瓦。他们计划再增加34吉瓦的产能来制造多晶质和这些面板的其他构件。此举可能会被印度控制国内的整个太阳能供应链，整体摆脱对北京的依赖。业界指出，目前中共政府有大量的太阳能组件在新疆地区生产，一些产品被认为出自于关押维吾尔人的再教育营。在这个礼拜，美国国会众院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要求全面禁止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个法案有助于要求企业进一步规避来自中国的太阳能供应链，并为海外制造商提供新的机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